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亚太集团 Iron Fish 的创始人兼 CEO 周华先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澳大利亚的建筑行业现状如何。
三月份以来，就是由于疫情的影响，整个建筑行业也是首当其冲。先从供应市场来讲，2017年11月份达到高峰的时候呢，它的供应量上一直已经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了，因为当时出现了建筑方面的这种高峰期啊，然后特别是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本，这种增长呢是从2012年7月份一路走过来，到了2017年11月份达到高峰的时候就呈下降趋势。那么现在呢，我们比那时候呢略有回升。该我讲是公寓别墅来讲呢，因为受政府的这个 home builder 建房津贴或补贴的这个支持，所以说呢，在6月份到8月份出现了明显增长 ，approval 批准的量呢增加了13.8%。非住宅行业呢，就是这个地产方面呢，就是 non-residential， 实际上在过去三年来说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今年一月以后呢，也出现了略微的下降。可是今年八月份呢，又出现了40.7%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昆士兰政府和北领地政府的一些大型的公共建设项目所带来的这么一种影响。从前两个月的每月的这个房价的增值或者下降的幅度都是有好转的，从这角度来说的话，不像人们想象那么可怕。
周二晚间的时候，联邦政府的2020联邦财政预算案呢已经出台了。为了拯救建筑行业，联邦政府是出台了6.88亿澳元的 Home Builder 的计划。前面你也提到 Home Builder，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计划足够刺激澳大利亚的建筑行业吗？
实际上，澳洲建筑行业跟很多国家的建筑行业有很大不同。澳洲政府除了今年早些时候提出 Home Builder， 因为又对这首次置业的这个首付的这种担保，这个呢，它就是又增加了10,000的名额嘛，肯定会对这些首次置业这个市场对建筑都是有利好的消息。但总体来讲，你要看，因为整个澳洲房市，因为根据它过去这些年的不同的周期的增长和下降趋势，它一直没有出现过大起大落，基本都是大升小降，除了个别的微市场之外。最近预算呀，还给中等收入的人是吧，在减税方面提前了一年，可以多得1000块钱。再加上最近你也听说了，就是政府呢要求，就是 App 把原来那种 responsible lending， 就是以前本来银行贷款呢，把责任都放在银行了，如果他借钱给贷款者，贷款者如果还不清的是银行的责任，现在把这条规定取消了。所以你会发现，除了现在我们处在一个低利率的时代，甚至呢，现在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预测，有90%的机会下个月，储备银行的月初的第一个星期二的会议上呢，会把官方利率再降低0.1%到0.15%，也就是可能最终的官方利率可能掉了0.1%了。所有这些东西都会给房市带来一些这个积极的影响，再加上政府的一些刺激。因为原来人们担心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呢，现在他担心的更多都是就业的问题。那整个这次新的预算呢，都是围绕着就业，怎么样能够保持就业，然后增加就业，包括一些年轻人的就业，各种各样的刺激措施。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在各种各方面报道可以看到一些详情。所以总体来讲呢，我们对整个建筑行业和房市的未来还是持乐观的态度的。
那未来一两年建筑行业您个人看可能还是往上走，但这两天看联邦财长弗莱登伯格也好，都提到了说，其实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很多我们澳大利亚首府城市的 CBD， 我们拿悉尼来说，出现了一个空心化的趋势。那您觉得在疫情之后会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呢，还是说这种空心化会未来成为一种常态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从我们亚太集团的角度来看，短期之内，因为由于受比如说疫情的影响，很多公司呢现在做出了一些决定，或者让一些科技公司让他们的员工在家办公，或者呢至少2-3天办公，这种趋势呢在一定时间之内还会保持下去，从这角来说是一个变化。但是的话呢，因为澳大利亚实际上呢是一个城市经济，它叫 capital city economy， 澳洲的经济的主要的生产力上是在城市 metropolitan 或者说 CBD 产生的。尽管在短期之内有一些公司会决定在家办公，或者1-2天、2-3天时间在家办公，但是呢随着疫情之后，在过去你看历史上看 CBD， 往往世界出现这种危机之后都会出现这种增长，就像金融海啸之后， 还有历史上每一个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这种 boom。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比如 CBD 某一个公司它的使用的办公空间比以前可能减少了，因为这员工一部分时间在家办公，但是因为不需要 social distancing 的话，那就是说随着经济的这种兴旺，那还会出现更多的新的公司产生，那他们也需要这个 office space， 这是一方面。所以短期之内是这么一种，但是从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呢，因为澳洲 CBD 呢，因为澳洲你看它的全国的80%人口都住在它的大都市地区，就 metropolitan areas。澳洲它的 CBD 它是代表着除了就业之外，还有教育，还有生活方式、娱乐、旅游业，还有包括住宅。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大家往城里搬的这种趋势，因为郊区开始放空了，因为很多人在 downsizing 追求生活方式。所以只要疫苗出来，然后全球的旅游又开始是吧，慢慢松动，然后关键是疫苗是很重要一点了。但是从中期来讲，我们还是认为 CBD 的话呢还会兴旺起来，无非就是说比如在一定时间之内，如果比如真是居住面积不需要那么大，也会有一些这种大楼，这种 CBD 大楼的这些拥有者，他也会把它改成酒店或者住宅都有可能的。尽管有一种说法说将来 CBD 成了一个可能人们讲是过去的一种现象，但从澳洲整个经济的这个结构来讲，它是一个 CBD 经济，是个 city economy， 所以我们还是认为呢，从中期来讲，等到这疫情过去，疫苗 readily available， 所有人都有的话呢，CBD 还会兴旺起来。
您刚刚提到了还有可能更多的看疫苗哈，那现在疫苗的研发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那我们刚才谈完了空心化的问题，看到澳洲政府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说要简化银行贷款程序，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回到您前面提到了说联邦银行有可能还会把这个利率下调，那么现在政府说要简化银行的贷款程序，释放信贷刺激经济，您认为银行会顺应国家政策，还是反而会在偿付危机当中把这个信贷收紧呢？
银行它是做生意的，贷款对银行来讲是它很稳定的一种收入，因为所有银行都是上市公司，对它的股票的增长都是有好处的，这是两层意义了。从银行来讲，借贷它是其中很重要一方面，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银行会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它也会选择它的借贷的客户，肯定希望那些相对来说条件比较好的借贷者，所以银行我相信银根会放松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